听众朋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家风家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不在于一时的富有，而在于其是否继承了良好的家风家教。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中，去感悟那正气充盈、淳朴厚重的家风家教。我们先来听一首王力宏演唱的《三字经》。《三字经》是我们国家传统的儿童启蒙读物，在古代，孩子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三字经》来识字知礼的。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诲已转。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以；幼不学，老何为？愚不拙，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诲已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愚不拙，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香九龄，温馨小雨情所当知，容似水能让你低于长一仙之手，小弟此间问，知莫数，识莫问，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一起学三字经，父子亲，夫妇顺。月春夏，月秋冬，子嗣时云不穷。月南北，月西东，子嗣方一壶中。
要香九龄能闻嬉笑语轻所当知，容似岁能让离地狱长一仙知，手下弟子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也十，十百，百千千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父子亲，夫妇顺。月春夏雨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月南北，月西东，此四方一壶中啊。
此无形本无数，月人以礼之心，此无常不容问。
小婉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作者是西周王朝的一个官吏。这首诗写的是父母在世时对他有良好的教育，家庭生活似乎还很富裕，可是父母去世之后，他的兄弟违背了父母的教诲，嗜酒如命，不务正业，致使家道衰败，甚至连自己的孩子也都弃养了。而作者自己呢，恪守父母的教诲，终日为国事家事操劳奔波，力图维系着家门的传统，但由于受到各种邪恶势力的威逼和迫害，已经力不从心。作者在思念先人的同时，不忘告诫兄弟传承祖德，弘扬家风，时刻都要发奋努力，步入门庭，这样才能有朝一日家道复兴。当今社会其实也不乏兄弟姐妹之间为继承父母遗产而反目，甚至对簿公堂的人，这些人或许忘记了父母离去后，谁才是这世间唯一能和你互相取暖的人。有时间不妨翻开《诗经》重新读一读，或许能让自己糊涂的人生豁然开朗。 我们来听许冠杰的《父母恩》。这首歌旋律简单朴实，歌词朗朗上口，春晖寸草心，推亲送暖，舐犊情深，这样的歌词能否击中你的内心呢？
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是亲添百感。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护荫，有若明灯驱黑暗。念往昔恩义，好比天际慈云，开解我赤子之心，为我脱厄运，怎边解我病困，更望神恩多指引。父母恩胜万金，春晖传草心，推金送暖洗涤情深，尽孝守本分，此生尽照父训，挂念慈亲悲不禁。送暖洗涤情深，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是亲添百感。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护荫，有若灯驱黑暗。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当诗遇见歌》。我们知道唐朝人普遍重视读书，不但自己刻苦读书，还要教育子弟勤奋学习。福读书城南是韩愈写的一首教育勉励子女读书的诗，也是一首励志的诫子书。这首关于读书的诗，既是对爱子的诫勉，也是韩愈自己切身体会和人生经验的总结。整首诗包含着一位父亲望子成龙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诗中很多成语与名句为后人所传颂。下面我们就选取部分诗句来感受一下。
人之能为人，犹复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复空虚。金币虽重宝，费用难著楚。学问藏之深，身在则有余。黄粱无根源，沼满心已除。 人不通古今，马牛而金居。
刚才我们听到的几句诗节选自韩愈的《浮读书城南》诗作，这几句诗是说，人要成为真正的人，腹中要有诗书的涵养，勤奋读书，腹中才会有诗书。获取知识比拥有财富更重要。积水池里的水是没有源头的，早晨还是满的，晚上就干涸了。只有多读书才能多积累。人要是不懂历史，没有文化，那就跟牛马没有什么区别了。据史书记载，韩愈的儿子韩昶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28岁考中进士，官至国子博士、襄阳别驾、检校礼部户部郎中。其实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机会总是留给那些珍惜光阴、努力向上的孩子们的。就像周杰伦在下面这首《听妈妈的话》中的一段问句，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才能到孤单。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聊古诗词里面的家风家训。唐朝诗人孟郊早年漂泊无依，一生贫困潦倒，直到50岁的时候才得到了一个溧阳县尉的官职，结束了常年漂泊流离的生活。此后他将母亲接来同住，孟郊仕途失意，饱尝了世态炎凉，此时越发觉得亲情的可贵，孝敬母亲的心也就更加迫切，于是他就写出了这首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赞颂母亲的诗《游子吟》。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曾经为李宗盛、张国荣、梅艳芳等歌手制作过唱片的金牌音乐制作人鲍比达，他的父母都是菲律宾人，直到30岁的时候养母过世，他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中国人。鲍比达说，我虽然一生没有机会穿上中国妈妈给我做的衣服，但是我感谢她留给我的血脉，让我能够写出中国人喜欢的音乐。我们一起来听鲍比达和北京天使之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一起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舞台上演唱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炊烟寸草心，抱走桑村。
杜荀鹤是晚唐诗人，少年时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寄宿僧舍，苦读于九华山中，自诩是江湖苦吟士，天下最穷人。青年时代数次考试不中，一直到46岁才考中进士第8名。杜荀鹤才华横溢，仕途坎坷，但在诗坛却享有盛名。题《地侄书堂》是杜荀鹤为侄子的书堂所题的一首诗，诗的最后两句“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堕寸功”一度成为千古名句。
题《地侄书堂》，唐·杜荀鹤。何事居穷道不穷，乱石还与静石同。家山虽在干戈地，地侄常修礼乐风。窗烛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堕寸功。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侄子虽然没有入朝做官，却能在世道纷乱之时谨守礼道，勤奋修业。窗外绿竹摇曳，影入书案，远处泉水潺潺，流入砚池。他劝侄子不要荒废时光和学业，寸功极小，终身事极大。然而极大却正是极小日积月累的结果。杜荀鹤用寸功与终身事辩证的道理来警示侄子，在青少年时要抓紧时间读书，为终身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切不可面对宝贵的光阴有一分一秒的蹉跎和懈怠。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一起，冬天的落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光阴它带走四季的歌里，我轻轻地悠唱，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 熟悉的我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伤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甜蜜老故事，往事难忘，往事难忘，请给我唱那好听的歌曲，往事难忘，不能忘。你已归来，我已不再悲伤，轻轻诉说，你不再就流浪，我相信你爱我仍然一样，往事难忘，不能忘。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中，去感悟那正气充盈、淳朴厚重的家风家教。清廉做人、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家风建设的传统美德。身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郑板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有一年，郑板桥从山东潍县辞官回乡，眼看女儿要出嫁了，为官清廉的郑板桥毫无积蓄，日常生活支出还算凑合，但是哪有钱给女儿办嫁妆呢？好在女儿懂事，体谅父母的难处，并不责怪。女儿说：“我最喜欢爹爹画的兰花，您给我画上一幅，就算是嫁妆了。”郑板桥立刻为女儿画了一幅茂盛的春兰图，并提上了下面这首幽默自嘲的诗。
为二女是元氏者作，清，郑燮。关罢囊空两袖寒，辽平卖画左朝餐，醉残无饮连前薄，赠耳春风几笔蓝。
歌手徐景淳有一首歌叫《爸妈谢谢你》，不少新郎新娘都会在自己的婚礼现场时为养育了自己二十几年的爸爸妈妈唱这首歌，以表达对父母的养育之恩的感谢之情。郑板桥的女儿应该并不在意父亲能给她送出多么丰厚的嫁妆，因为父亲的品质已经影响到了女儿，足够她受用一生。而女儿像父亲赠送的那幅兰花图一样，蕙兰素心。
爸爸谢谢你，我的依靠就是你，让 虑，哪怕路上多崎岖。妈妈，谢谢你，我的心。追求真理，照顾我，寸步不离。天冷，辛苦的日子里，无怨无悔记心里。只要我快乐健康，你就欢喜。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说到家风家教，郑板桥这种清廉朴素、操持子女婚姻大事的做法，对于子女的影响是大有裨益的。如此家风育人传世，令我们后辈折服。其实，倡导勤俭度日、节衣缩食好家风的古诗文还有不少。明末清初著名的教育家朱伯庐在他的《朱子家训》中有两句脍炙人口的格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两句近似口语的家训朴实无华，但却有着深刻的含义。庄子《逍遥游》中说，鹪鹩在森林里筑巢，林子再大也不过是占了其中的一根枝条。鼹鼠到黄河里饮水，黄河再大也不过是灌满自己的肚子。几千年前，哲人先贤就已经教了我们生活的智慧，过多的物质与我们无益。如今在我们的身边，或许你也能感觉到越来越多的人在生活中开始做减法。的确，太多的物欲会让人心生杂念，处理掉不重要的东西，或许能还给自己一片清净之地。我们一起来听陶阳带来的歌曲《悯农》，感受一下稚嫩却底蕴十足的声线是如何把这首脍炙人口的古诗改编成独具风格的歌曲的。
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
心情都有点复杂。
你拼命发芽，我白了头发，
一起写下一撇一捺。我是你的大树，一生陪你看日出。
啦啦啦啦啦啦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来感受家风家训。我们所熟知的包公包青天是北宋名臣，向来以恭廉著称，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他在晚年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条家训，一共37字：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王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不从无志，非无子孙。
包拯这条家训的意思是说，后代子孙做官的人中，如有犯了贪污财物罪而被撤职的人，都不允许回到老家，死了以后也不允许葬在祖坟。不顺从我志愿的，就不是我的子孙后代。包拯让他的儿子把这37个字刻在石头上，竖在堂屋的东壁，警示后世。这寥寥数字凝聚着包公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可以说是后世学习的典范。既然说到了包拯，接下来就分享一首1993年播出的电视剧《包青天》的同名主题曲，来自胡瓜的演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再次去感悟包拯的廉洁正直、铁面无私。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钻天鼠深情如烟，彻底鼠是条好汉，穿山鼠铁臂神拳，翻江鼠身手不凡，金毛鼠一身是胆，这武术一解金兰，西夏和武艺流传在民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正所谓家风正，子孙兴， 不过有人说家风那是大户人家的事儿，跟老百姓关系不大，这是一种误解。《诗经》《孟子》《韩非子》等等著作中都有古人家教经验的记载和论述，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更出现了专门的严氏家训。随后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家训问世，近现代的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更是让很多人从中受到了启迪。其实仔细想想，当下很多家庭虽然没有专门的家训，但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自己的家风家教，并由此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家教文化。家即使再小也有家风存在的意义。这些年来，有关富而不贵以及富不过三代的话题都被大家津津乐道，这同样可以从家风上去寻找原因。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一个孩子的成长有没有受到良好的家风熏陶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什么样的家风，往往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传承家风家教，给子孙后代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该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补，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这首王杰的《回家》就送给你和你可爱温馨的小家吧，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沉重的步伐，突然看见车站里熟悉的画面，装满游子的梦想，还有莫名的忧伤。回家的渴望又让我热泪满眶，古老的歌曲有多久不曾大声唱？我在岁月里改变了模样，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那刻着我是否依然茁壮，又会是什么颜色涂满那片窗外的红砖墙？谁还记得当年我眼中的希望？谁又知道这段路是如此漫长？我不在乎有没有梦里的天堂，握在手中的票根是我唯一的方向。回家的感觉就在那不远的前方，古老的歌曲在唱着童年的梦想，走过的世界不管多辽阔，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的感觉就在那不远的前方，古老的歌曲在唱着童年的梦想，走过的世界不管多辽阔，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